我看到我们教会在这一段时间集中的一个题目，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要做一个有福的人。我们的牧师特别用启示录来跟我们来分享这样一个在末后的日子，我们如何来等候这位被杀的羔羊真正在全地的掌权，来迎接与他相会的日子。那我想到我们在今天的这段日子，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刚好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题目：投资与回报。人生的过程其实非常的快速。对使徒保罗来讲，他侍奉上帝，从大马色的路上开始认识神，被主得着了以后，我们看见他在主的面前竭力的追求，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跟同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来学习，来也做教导的工作。之后呢，就受安提阿教会的差派，就往外面去，一站一站到处去传扬福音。其实跟我们北堂我们的传道人，我记得上次来是我们的让福牧师在哈，让福牧师我跟他也认识了十多年，那么知道他最早在阿拉巴马那边 Huntsville 那里在那里读书。我记得十多年前到那里去传福音，跟他认识凤霞让福，我们也在林里面很多的交通，以后看见他们出来装备侍奉。到如今我们也同样在中国大陆，我们也在同一片的土地上来侍奉。对使徒保罗来讲，他的脚中也确实成为激励了后来你我这些位我们从过去不认识神，很像当年那个扫罗这样，不但不认识神，我们也抵挡神，不要神，甚至看到神的仆人被害，使徒保罗那个时候他还是叫做扫罗，一个少年人在那里高兴，在那里欢喜，圣经说他也喜悦斯提凡的被害。但是当在大马色的路上真正蒙了光照，整个人生被翻转过来，看见他所迫害的是迫害那位荣耀的主，是创造宇宙万物，来创造我们生命也养育我们生命护理我们生命的这一位主，我们是他造的，我们却竟然不认识他。以后使徒保罗就在上帝的手中不断地被神自己做工，不断地被神自己塑造。感谢上帝，从过去一个不但不能带给人祝福，带给人的只是伤痛眼泪的，到真正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带来多少的祝福，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对你我今天这些外邦人来讲，保罗的侍奉对我们其实是产生了何等的影响，神借着他打开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可以说今天我们都是因为这位弟兄在上帝面前的奔走努力，而得到了这样宝贵的救恩。那使徒保罗其实在地上的生命的日子也不见得很长久，跟今天比，很多人可以活到八九十岁，使徒保罗没有活得那么长。他在罗马就殉道，虽然人生的日子不长，但是你发现他从认识主以后那些的日子，是一个何等智慧的人生的投资，何等聪明的一个人生的真正一个在这个价值事工里面的一个投资。所以刚刚我们念的经文呢，他就告诉我们，这是他人生可以说最后的临别证言。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对于他过去的人生有一个回顾，然后他展望他要展开的人生新的一页。这正是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死亡不是一个句号，对基督徒来说死亡只是一个逗号而已， 出于尘土的归回尘土，但是从上帝那里出来的所造的灵在我们里面，是永远与他在一起，而且在那个永世的国度里面，上帝继续有托付，上帝继续把责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生，何等的充满了盼望，何等的荣耀，也是何等的可以说，我们有这个 privilege， 我们竟然有这一份上帝的恩宠，上帝给我们的特权。本来一个绝望的没有指望的人生被他翻转，在地上的奔跑可以成为人的祝福，在永世里面更是可以与这位万王之王一同来掌权，与他一同来承受上帝给我们的基业。所以到底投资是什么？到底回报是什么？投资与回报是今天人们最关注的差不多问题之一。今天的人们大概都有了一些投资的观念，那么投资当然你就是要问回报了。我如果没有回报，我还干嘛投资呢？飞快的人生，我们也都知道时间并不多，不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盼着过年，好像老觉得那个怎么年还没到啊。现在呢，你不必盼不必等，一眨眼间今天已经是今天日子也很好记，除了一就是二，2月12号2012。那么你发现其实的一眨眼好像2012，坦白说对你我来说，我不知道你们熟悉了没有，我还不太熟悉，有时候写支票一不小心还写成2011，因为觉得怎么这么快2011年就过去了呢。2012年不必你盼也不必你等，现在已经一个半月差不多已经过去了。那么你再一眨眼呢，很快今年的日历又会翻过去。人生非常快速，没有永生，没有上帝，你可以大谈投资，你可以兢兢业业的，你在仔细的盘算你有多少回报，但是那些日子何等快速，你真的得到什么呢？我在网上看到有一首打油诗写的很有意思，叫做一岁出场亮相，爸妈没跟我们商量就来到人间，那么出场亮相了。那么10岁的叫天天向上，老师说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20你还有远大理想，30你还要奋发图强，不过那首诗说40基本定向，50告老还乡，60打打麻将，70拉拉家常，80晒晒太阳，90躺在床上，100就挂在墙上，照片都挂上去了，人生也走完了。我一想啊，这10年10年还真快啊！我是有时候一闭眼一回想的都是童年的时候，几十年前的事情，历历像昨天一样，记得特别清楚，昨天的事情全忘记了。你看2021世纪哈，我还记得那时候还没有跨入这个世纪的，很多人在谈，哇，有一条虫叫做千年虫，这个虫跑出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啊？这天下怎么样啊？你没有发现吗？不经意之间，这个世纪的头一个10年都已经不见了。留下什么呢？确实给人类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都是那些最大的灾祸。从2001年9月11号在美国发生的911，好像就给这个世纪的拉开一个帷幕。大概在美国本土所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其实已经差不多准战争状态了。你想一下子死了3000人呢，美国人很少打一个伊拉克，也不过差不多比这个数字稍微多一点而已，几个小时里面3000条命没有了，号称美国经济的这个 symbol， 这个标志型的这个双子大楼，眨眼间让你就看见。我那天早上打开电视，我说美国人怎么这么早就开始放故事片了，完全没有想到是真实的情形。我转这个电视台转那个电视台，哎，怎么这么早就开始放那个故事片了，很少有啊。后来才发现不是故事片啊，不是好莱坞的一个想象啊，是真实的事情。那以后你再算一算呢，最大的飓风 Katrina 飓风，最大的地震，最大的海啸，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什么 SARS 啦，这个 H1N1 啦，最大的校园枪击案，像 VTEC 所发生的事情，以后呢，就是一次比一次，都是在人类历史上过去来看看的。如果以记录上来看，都是可以号称是几乎是空前，当然不会是绝后的，以后一定还会有更大。不过至少在过去来看，可能像这么大的。而人类又觉得很奇怪，一方面我们号称二十一世纪我们什么都能啊，上天入地啊，好像我们科技不得了了，那你等到跟这些来一比的话呢，简直是黯然失色。其实人类真的是需要一个时间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们到底是谁？ What's wrong？ 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难道还继续沿着过去的轨道非常得意，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我们改天换地，我们战天斗地，明天会更好。大概现在已经不会有人又知道在唱那些歌，明天会更好，一定知道明天会更糟，不是会更好。所以2012呢，也绝对不是好莱坞的一个想象。那其实真的是这样，今年一定又是一个风雨飘摇之年。虽然才过去了一个多月，已经单单讲咱们中国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大年初二就爆出来，而且还蛮特别，今年刚好龙年，结果呢那条江叫龙江就不太平，哇，受到污染。那个城柳州这个城啊，如果你看看它的别名叫龙城，柳州的百姓吓得要命，因为那个水都不敢喝，叫做镉污染。那么当然现在还有很多这个暗潮汹涌，很多事情包括重庆那边发生的哇等等。其实整个人类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真的不知道啊。古代的人是比较聪明一点，老早就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而今天的人呢，越来越狂妄，越来越骄傲，好像我们可以改变命运，我们可以改变明天，一切在我掌握之中。投资是很多人想的，不过从2008年这个大概也是经济史上很少有这样全球性的金融风暴一来，很多人说真的，以前呢叫做这个每个人都买保险啊，买很多的保险，什么什么多少叫104K 是吧？401K 对不起啊，401K。不过从那以后那个 K 也不见啊，就变成401了。都不见你再聪明的那些，我有很多朋友在北加州啊，他们说真的，以前我每个人走路都不看地，为什么？因为太得意了，每个人都百万富翁啊，哇，做股票啊，这样那样啊，所以自高气扬啊。2008年开始，每个人走路比较看地了，因为很多投资也都不见，都消失了。我们怎么来真正的得到一个智慧？时间不长的人生，什么样的投资才是真正有智慧的投资呢？才是真正能够得到不会褪色的、不会不见的那些回报呢？据说在投资界啊，有三句话，很多人投资的人把它奉为真言。那么这三句话呢，还不是人说的，是一只鸟来教人的。当然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哈，那个寓言故事说呢，有一只小鸟就被一个捕鸟的人抓住，那个捕鸟的人呢，他是以抓鸟捕鸟为生，那么那天呢从早到晚没有什么收获，等到快要收工回家呢，就抓了一只小鸟，小喜鹊。这个小喜鹊的太小了，在他手里面，那么他想也好，不管怎么样晚上呢，这个当他一盘下酒菜吧。忽然间那个小鸟就开口跟他说话了，小鸟说，我知道你一心想发财了，那么但是你也只是一个平凡的捕鸟人，这样你看我也没有什么价值，你就把我放了吧。这个人说，这不行啊，我晚上就拿你当个小酒下酒菜啊。小鸟说，我真的很小啊，一斤都不到，这么小对你没有什么用，让你坚决不放。那么小鸟说，这样咱们做一个交换，你看怎么样，我也知道逃不出你的手心了，那好不好，我就跟你讲三句投资的箴言。第一句话呢，我现在就讲， 在你手心，你满意了吧？你听听看有没有道理。如果你觉得有道理，那么第二句话我跟你讲的时候，你就放我在地上走一圈。我现在已经伤筋动骨也不行了，快，你让我死以前我也走转一圈。那么我就跟你讲 第二句话。那么第三句话呢，我就甘心情愿再飞到你的手上，我在死以前被你吃掉以前，我就告诉你第三句话，你看怎么样？那至少让我死以前呢能够稍微再享受一下自由。那这个人看看那个小鸟被他抓得很紧啊，也真的是伤筋动骨了。所以说这样，那你先说一句我听听看啊。那么这个小鸟就开始说了，他说第一句话叫什么？投资里面很重要的，不要放弃或者轻视已经拥有的。很多做投资的人真的发现了，投资里面很怕三心二意，哇，跳来跳去，或者这个那个。其实呢，你不要太过放弃或者轻视你已经有的。这个人想说，这话也有点道理啊，那么就把这小鸟就放下来啊。那小鸟在地上转来转去，跑来跑去，你快说，还不说啊？抖抖翅膀啊，伸伸腿啊，越跑越远了，赶快说啊！小鸟看看距离也蛮安全的，小鸟说，你真要听啊，我告诉你第二句叫什么，第二句叫做不要后悔或者留恋已经失去的。这话也蛮有道理啊，很多投资的人就这样，你输了就输了嘛，失去是不行啊，他放不开啊，结果跟着人也跳下去了，这个自杀了哈，很多就这样。那么那人觉得蛮有道理，那你快回来啊，小鸟哪里会回来呢？他当然就越走越后就飞到树枝上去了哈。哎呀，这个人就发现有点上当了，小鸟就在那里嘲笑他，其实你很傻，你如果刚刚一刀把我杀了，我跟你讲我肚子里面有三斤多两的金子，你马上就得到了。啊，那个人一听啊，三斤多金子那还了得，扑过去要抓，当然抓不到，这鸟在树枝上怎么抓得到的？那么这个人就说，那你既然这样，看来我也吃不到你了，不过你既然说三句话，能不能告诉我最后一句什么话？小鸟说，最后一句你要听啊，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不要相信或者迷恋根本不可能的。刚刚我在你手里这么小，你都知道不到一斤，怎么可能我肚子里会有三斤多两斤子呢？根本不可能，你怎么会相信？地上的投资，你常常犯这个错误。你以为很聪明啊，前面我都学到了，我学了 MBA， 我学了金融，我学了管理。不过撒旦也用这个来欺骗我们，就让我们去相信或者迷恋那些根本不可能。人生你有多少长度？人生你有多少日子？你的人生是多么的有限，你算得到这个，算得到你算得到明天吗？正像很多人做股票就知道，你看到那个华尔街那条线，美国的道琼指数，你看得出它是平的吗？你以为它这样，明天它这样，上上下下。所以到后来很多人跟我说，哎呀，我们现在完了，我们的血压跟它绑在一起了，我们的心跳也绑在一起了，它上上下下，我们也上上下下，累得不行啊。因为我们相信或者去迷恋那些根本不可能。地上的人最大的可怜就是他以为整个的人生就是他的全部，他在那些要过去的人里面，明明圣经说地和其上的都要过去，而我们对都要过去的非常注意，我们对永远长存的罪完全不在意。圣经那里好像一个对联一样，地和其上的都要过去，唯有认识神并遵循他旨意的并却要永远长存。你看，一个是都要过去，一个是永远长存，这一副对联呢，我们就光看到那边都要过去的非常吸引我们，明知道都要过去的，但是呢我们抓得啊赚啊，为着他就大喜大悲啊，为着他就这个哀哭切齿啊，这个反正喜怒无常啊，就跟着他完全是上下。而对于永远长存的呢，按理你投资的，你当然应该考虑什么是永远长存的，那不正是你投资所需要注意的吗？我们完全不在意。感谢上帝，使徒保罗被上帝打开了眼睛才看见原来这么重要。这个人也算很聪明，英国的一个文豪叫萧伯纳，拿了诺贝尔的文学奖，非常聪明，活也活得很长，在他那个年代19世纪能够活到这个90多岁，结果快要过世以前，别人就 找他了，问他了，哎呀，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这么有智慧的人，好，给我们留一句话。他留一句什么话？他说，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还是一定会发生。他说，就把这句话写在我的墓碑上了。我看完以后气都气死，这种话我如果比他早一点讲，可能我就拿诺贝尔奖了。这么简单谁不知道啊，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还是一定会发生。他讲的当然就是死亡。虽然我们人可以知道，但是你如果没有天光之上来的智慧，你只活在日光之下，你知道又怎么样呢？你还是顺着这条轨迹，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谓滚滚红尘，我就是这么活，我也只能这么活，你也没有别的 choice， 也没有别的选择。我早就知道，那英国这个2007年评了一块墓碑，这个很有创意，叫做 offline。 我想这个人大概做 IT 的，一生都是 online， 终于知道 offline， 现在下线了。真的，现在的人就是他还老觉得好像电脑上的花时间啊，一天不知道。中国有一次哈，又差点定个标准，说如果一天上网6个小时，可以定为精神病。各位不知道看到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哈？真的，那时候国家已经很认真在思想，因为不行啊，很多小孩子、年轻人成天在。后来说不行啊，千万不能执行啊，因为这一执行，咱中国一大半都精神病了，这还了得？后来我一想，真的，我们很容易，其实一天就在6个小时以上。有时早上一打开就电脑先打开先上网了，等到下了班回来又上网了，公司里面又在上网，全是在上网。那么终于 offline 了。不过有一块墓碑大概更牛了，他干脆说我到里面我也不 offline， 我的电脑也带进去了。哇，天哪，这墓碑上还放个电脑，放了很多鲜花。其实呢，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这一天会到的。你发现真正唯有耶稣基督的降世，神为我们打开了这条通天的道路。本来人类真的没有指望，你有什么指望呢？古往今来有谁可以逃脱一死呢？无论你是帝王将相，你是平头百姓，最后死亡给你画个句号，让你的人生感觉非常的滑稽。我常常说，我们不信神的时候呢，两头都没着落，也不知道从哪里来，就告诉我们说是猴变的，这是最简单的答复。后来慢慢人聪明一点，就是说猴变的大概也太简单，那么就创造想出那种进化啦、阿米巴啦，然后一步步这样。但是你讲了半天，你最先的那个生命体从哪里来，他还讲不清楚啊！一个很偶然的时间，电闪雷鸣，然后突然间就。氨基酸啊、蛋白质啊搞在一起，然后突然间就跑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有机的生命来，然后这个有机的生命呢，然后最后竟然会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活人。而我们看看，因为猴跟我们长得最像，所以我们就说他们是我们祖先。好，其实听说猴子很生气的，我们哪里有这样不孝的子孙呢？我们怎么可能牛奶里面去加三聚氰胺呢？根本不可能，他们硬拉我们是他们祖先，真的，他们也很生气。那我们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然后呢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就说死了以后啥都没了，电灯一关什么都没了。你仔细一想，就本身是很荒谬，如果以后啥都没有的话，那真的，其实那些的颓废主义啊、存在主义，他们真的是对的。我跟你讲，因为干嘛还奋斗呢？干嘛还拼搏呢？我今朝有酒今朝醉，反正无论将来是谁，谁都一死，我管他，我干嘛那么努力呢？我干嘛流血流汗流泪呢？我这不是成天我就能杀就杀，能骗就骗，能偷就偷，能得就得，然后呢反正我吃喝享乐以后啥都没有。所以基本上你看人类真的是这样，因为你什么样的价值观，你什么样的人生观，一定决定你怎么样走一个人生的路。你如果两头都没着落，你想你的人生是悬在中间空中的一个人生，其实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人生。没有，我们就不承认。但是单单人里面的几个特性，你就发现这不是进化能够进化出来的。我们人里面的追求永恒的心一直有的，我们不断的会去用化妆品，你用化妆品干嘛？你就想永葆青春。我们不断的会去吞那些保健品，你干嘛要吞保健品？因为你要想要延年益寿。 你有没有看到一群猫在那儿用一些化妆品啊擦擦脸啊？不会嘛，因为它根本没有，你用化妆品和保健品其实已经预表的你对人对永生人对长寿人对延年益寿有很大的一个不但是好奇心一个很大的追寻啊。我们老早就知道秦朝的时候那个统一了整个中国的秦始皇就派了哇那些人跑到东海跑谁跟他一讲啊古代那些帝王差不多每个都吞过那些丹药所谓长生不老药结果呢不但不能长生不老里面很多是毒药啊那里面差不多跟现在所以我们现在不必太担心啊有人说啊又发明什么苏丹红啊这些你看看古代老早都用过了哈、啊咱们中国人摊开几乎就是一张化学元素周期表里面什么都有地沟油啦什么三聚氰胺啦那么古代那些帝王也很傻当了皇帝不知道别人只要一跟他讲这东西你吃了会长生不老他马上就吞下去里面很多重金属啊这个要命的那第一我们会很奇怪会去寻求那这个特性从哪里的这个特性不会进化不会存进化的话你只能说哦，这个一些功能上的一些器官上的你说进化好像还能找到一些根据你说这些特性怎么会呢包括人的道德性人的审美性人听到音乐会感动看到一幅图画会有反应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狗哇，看到毕加索的画哗哗在流泪哎呀，太感动了哎呀，怎么画得这么感动呢不会呀，这种审美性人的道德性是动物界完全没有的而我们竟然说就是进化出来的其实真正这条生路是基督降世才把这条路打开他来到人间把上帝的道宣扬把上帝的生命活给我们看更是为我们的罪承担那个后果上了十字架使我们必死的人因着他可以不再死因为他的生命是一个不能被死吞灭的生命信他的不至灭亡因为接受这样的一个生命到我们里面反得永生可以真正与上帝在一起那时候你谈投资才有意义如果投资只是一段时间你真发现真的没有意义啊！在中国很多人现在玩股票就发现有这个问题因为他玩之前就没想到那个公司根本就是个泡沫公司啊！你这投资在他上面那当然几下就不见了眨眼就没有所以很多人发现过了做了十年有人说这个当时听说傻瓜都赚钱了不过进了股市发现原来我们就是傻瓜那因为你竟然就把你的宝啊把你的投资啊把你的钱压在那个上面了你也没有去想过到底这个是真的假的到底这个东西寿命有多长有的公司根本就是一个空壳的公司一个皮包的公司一个假的他做的账全假的那资料数据都假的哎，你是信以为真然后你就投在那个上面那当然不斩你不杀你不害你那害谁啊？你自己自投罗网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得了永生有了永生投资在这个意义上才真正有了意义所以使徒保罗总结他的人生当他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看一看他过去的投资用三句话当跑的路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然后呢从此以后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如果他只写到前面那些我们大概很羡慕他感谢神他说不但是给我是给每一位显现他等候他知道他来的日子已经近了警醒仰望等候真正做出人生当有的智慧的投资的每一位都有这个回报都会得到那公义的冠冕因为上帝是公义审判的主这一段圣经这几节经文也许我们很熟悉但是我仔细思想真是保罗那一刻站在他人生的分界点啊， 一个人要走的时候，当然是觉得最重要的话我要赶快讲啊。他第一个想到提摩太，他属灵里面的孩子，他要提醒提摩太什么？当然不只是提摩太，提醒每一位，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一个人在这个分界点如果没有信仰，你发现他的表现完全不一样。中国人以前说，人之将死呢，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多半的人都无奈啊，不舍啊，难过啊，沮丧啊，绝望啊，哎呀，完了，我快要走了。一个有真信仰的人，他知道这不过是一个逗号啊。保罗是带着非常兴奋的心情在写这段经文。我被交奠的时候到了，交奠这个词他用的是一个献祭的一个词，因为他知道我的生命交奠下去，为的是让那个香气升起来，让我所侍奉的主的心得喜悦。所以你发现保罗整个人生里面他有个中心，就是要得主的喜悦。交奠的人生也是一样，献祭，你献祭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让那位主你所敬拜的那位主的心得喜悦。这是从旧约以来犹太人老早知道的一个概念。我现在要去到我的主那里了，我要与他面对面，何等喜乐的一个时刻！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看一看他过去的路，这是他在地上的投资，也是上帝给你我每一位可以有的人生的投资。保罗用三句话来总结他的投资：打美好的仗，跑当跑的路，信所信的道，守住所信的道。我想这大概是真正的三句智慧的投资的箴言。我们不必再去相信那只小鸟说的话，虽然那些不信神的人，我看到很多人说这个小鸟的故事啊，在投资界里面很流行，很多人就注意在这个思想，对啊，要把这些作为以后投资的准则。你真正我们你我人生可以投资的，是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因为这样的一个投资是在永恒里面的投资。当这样的摆下去的话呢，你看见那是上帝把冠冕给你，上帝把荣耀给你，上帝在他的永世的国度里面，让我们可以与他一同有份在神的国里面。所以这三句话我想也是今天我们这一堂的信息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如何真正来打美好的仗，跑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开头都比较容易，我们信主也许这两天感谢神，在这个母堂，在 Torredo 那边都每一堂都有不少的弟兄，有一些的福音朋友信主。也许我们开一个头还比较容易，特别对你我中国大陆的背景，真的当我们来到海外以后，过去我们受的教育，过去我们的环境，过去我们的背景告诉我们没有上帝，但是一旦来到了这个地方，真的神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了，听见了过去我们没有看见没有听见的。我们信了主，我们进了神的教会，或者我们也起来承担了一些侍奉，但是最难的就是这个仗要把它打完，路要把它跑尽，道要把它完全的守住，这个是不容易。我自己也深有体会，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出生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但是前面差不多18年我不要神，拒绝神，以后我信了主，又再跑了10几年。这个10几年当中呢，我自己觉得是基督徒，但是真正好好在跑吗？真正在想思想吗？仍然也不是，还是上帝的恩典。从侍奉到现在也是20年，20年当中呢也是这样。我常常想，虽然身为了传道人，好像也跑来跑去各处传福音传道，但是真正这个仗我打得怎么样，路跑得怎么样，这个道是不是真的明白了？我要守住呢？老师说不敢讲。上帝啊，前面还有，我不晓得还有多少的日子。不过真的只求你，到有一天能够像保罗这样来宣告， 你我任何人能够有一天像保罗这样的宣告，这是我们最大的福分、啊、当我们知道我们快要见主的时候，我们还敢这样讲，你知道何等可惜。我最近刚刚又听到几个传道人软弱跌倒了，突然间就消失了，有些曾经被神很大用的忽然间不见了，不见了踪影，一了解 一听一打听才发现走不下去，仗没打完当了逃兵，路没跑尽不跑了，那个道守不住了。其实何等不容易啊，因为圣经上说这是一条窄路。但是如果想一想，什么是真正的智慧的投资呢？就是能够在永恒里面投下一个身影，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所以保罗常常劝我们说，巴不得巴不得神啊，你开他们的眼睛。我们听到他多处在他的书信里面这样为我们祷告，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啊，巴不得我们也看见啊。他在以弗所书也提醒我们啊，要知道神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要知道他向我们所发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不断不断的来告诉我们，因为不容易，我们常常就忘记他的指望了，我们常常就忽略他的爱了，我们常常就忘记了永生了，我们只注意在今生当中。其实保罗在这里用了三个比喻哈，是非常贴切的。打仗，我想如果不是基督徒大概也同意，对啊，人生就像打仗，人生如战场，现在每个人都同意。那么如果你没有上帝，你的打仗，你的目的是什么？对象是什么？为何而战？你打了半天可能是两败俱伤，鲜血淋淋。我回去中国，现在每年都差不多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在国内，很多大学同学这个好意提醒我，陆家，这个你离开中国已经二十几年了，这个我们现在告诉你，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暗算。我吓一跳，什么意思？哎呀，真的哦，现在这你防我，我防你哦。这个我有些同学都当官也当了不小了，有的是在做公司的，开公司的，创业的，他们说怕提心吊胆啊，高处不胜寒啊，不让真的不知道明天一眨眼间会出现什么事情啊，这是真实的。各位都知道最近这个如日中天的，忽然间那个打黑英雄就跟你我一样也跑领事馆了、啊、我看到那个名词叫做休假式治疗，我还蛮羡慕的。休假式治疗，他们中国人特别会创造各种名词、啊、休假式治疗，也不知道假休到什么时候、啊、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治疗。不，忽然间你就发现其实人生都一样，你没有上帝啊，你不要太，我常说你得意不要忘形，人生很容易这样啊，好像一切在我掌握之中。真的吗？眨眼间啊，我那些同学还比较聪明，很多人就告诉我是真的。哎呀，陆家很多人碰到我就是、嗯、他们孩子得送去美国。我说干嘛，你们这活得还挺有滋味的，这你以为美国怎么样？我说这个你们不是都过得好好的？你真不知道，我跟你讲啊，我怕啊。他们跟我讲很多名词，什么仇富啦，什么这那，孩子还是送出去好。当然我去看他们很多人的家，我就明白很多家，我说你们这到底住监狱还是住家？真是跟监狱没什么差别啊！铁窗铁门那是必然的，那个铁门还好几道，有的外面还装了探头。有个同学一直在给我讲，他说我现在到处找一辆防弹车。我说你是谁，什么级别，你是找防弹车？他说真是现在啊，真是这个有绑架的事情啊，这那的，反正其实没有上帝，你会发现很多人是活得惶惶不可终日。你千万不要看外表，你看外表啊，你就开始羡慕啊，怎么这么好呢？怎么这么多钱呢？怎么好像哇，太棒了！真的吗？地上是像一个战场，圣经说，不但呢，我们人不要神以后呢，我们人彼此间就是啊，有人描写的很好，就是就跟狼一样。而且呢，撒旦呢也像吼叫的狮子吞吃我们呢、啊、 美国刚刚最近一个歌后过世了，这个歌后呢是六次拿了格莱美奖，不过你看看他几岁就走了呢？我看看大概48岁就走了。我相信他的父母一定有个感慨，我的女儿如果没有那么多钱倒好，还可以活得长一点。他有一张唱片单单稿酬就超过$1亿啊，结果潦倒到一个程度，后来就长期吸毒，到一个程度呢，后来连口袋里拿一张100块钱都拿不出来。圣经说这个撒旦就是这样，杀身体杀灵魂，骗我们啊，你投资吧，这个世界五彩缤纷啊，真好啊。中国在前不久有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很有意思，这个人民日报记者叫李彦成，那么他就专门做一个调查，因为咱们中国从这些年也出现一些亿万富豪，那他做一个什么调查，就从2003年到2011年这个8年里面，国家的一些的媒体所报道出来的已经死掉的这些亿万富翁，他就在死掉的里面做一个调查，他调查了一共72位，当然还不止这些，不过他就做了这个72位调查，看看他们是怎么死的。结果怎么死的呢？那个他的数据公布出来，在报上都登出来，那么17个人是他杀，就是被别人杀了，因为大概太有钱，然后呢商家寻仇啦，或者反正就被杀了。那么15个人是自杀了，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想不开就跳了，跳楼啦，或者服毒啦，反正自杀了。那么还有10几个呢叫做意外死亡，其实这意外死亡一看多半是他杀，不过因为凶手没找到就归入意外死亡。有一个是铊中毒，重金属不知道怎么就那个铊在他里面，然后最后就死于铊中毒。还有一个呢，在很远离他平时锻炼的地方很远一个池塘发现他的那具尸体，那么因为找不到凶手所以也归入意外死亡，有10几个。那么还有10几个是被枪毙，因为东窗事发了这个，然后就判死刑。那么剩下还有那些的就是过劳死，过劳死其实很平常，就突然间倒下去，像这个上海有个陈逸飞就归入这一类，就是本来好好画家，你专心画就是不行，那画不行啊，这浮躁啊，还要赚啊，这个圈地皮啊，做商业啊，弄到后来突然间一倒下去，猛暴性肝炎就倒下去。所以他的结论什么很有意思，你看那个文章最有意思，他的结论他说财富跟死亡这两样东西啊，一样是人类最想要的，一样是人类最不想要的，不过很奇怪，就在这个72位亿万富豪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其实他是蛮讽刺的意思了，因为他每一个年龄都给他做一个平均，结果你知道72个人平均寿命多少呢？46.7岁，我看完，哇，总算我说我都活得比他们久啊，每一个项目的，都没有超过50，无论是他杀的啦，自杀的啦，死于非命啊，反正所以他的结论都是这个，都是不得好死。不过呢他说奇怪，这两样一样是我们最想要的就是财富，一样是最不想要的，你怎么搞的就在他们身上就发生了这个完美的统一了。事实上是，所以换句话说你不必太去羡慕。中国人老早知道一句话叫做福也祸所倚，祸也福所祸，福所福。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他只知道在地上，我就在战场里面，反正这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打拼啊杀。你到底得到了什么？你投资的吗？你总有期待，日光之下你期待什么？我想大概20岁的人就期待爱情，将来有个白马王子白雪公主，等到30岁你又变了，成家立业，等到40岁希望就是比尔盖茨第二，第一当不了了，巴菲特第二，赚钱成功。那么40岁大概你期待就是财富啊，金钱啊。60岁终于明白 知足的是比较快乐。不过发现知足很难，你很容易想，就是满足不了。70岁醒过来就是期待健康，哎呀，希望还有这把骨头还能够还能动啊，还有活力啊。你看你每一个10年你的期待都不一样。80岁希望还记得一些，因为真的是发现记忆越来越衰退了。你90岁期待什么？醒得过来就不错了，可能很可能就醒不过来啊，真的是这样。你所以你的投资，你想想看，这每一个10年你投了多少汗呐、累呀、跑啊、拼啊、抓啊，你到底期待什么？什么是你的回报？保罗提醒我们，一个真正聪明的投资者，他要做一个得胜者。是一场仗，但是是一场美好的仗，是为永生而战。今生是为永生啊！原来上帝给我们机会，在地上短短的时间你可以来操练。其实真正将来上帝要派我们用场，是在永生里面。神原初造亚当夏娃，造人类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派他们去管理看守上帝所有的大自然，所有创造物。所以神把我们叫做他的儿女，因为这是上帝的产业，而只有儿女可以来承受产业，来继承产业，来管理产业。结果亚当夏娃在这个职分上失败了，没有办法承担。亚当夏娃失败了，是不是神的计划就中断了，神的旨意就不能实现了呢？出于神的，他一定要完成。感谢神，在幕后的亚当里面，我们重新有了指望，我们重新得回了神儿女的地位。所以将来我们忙得很啊，有个弟兄还跟我说，张牧师啊，哎呀，我听说将来天上老唱歌，我现在唱个10分钟20分钟受不了， boring 啊，以后唱到永永远远那还了得啊。我说谁告诉你将来永永远唱歌？当然是要赞美了。刚刚我们念这个四个活物啊，24长老当然是赞美，但是你绝对知道将来忙得很啊，因为上帝所有的创造将来要让神的儿女去做管理看守。所以你看耶稣用的比喻都是管理10座城5座城，你千万不要小看了、讲到这个管理是将来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我们是为永生啊，在今生我们来操练来预备，在神的家里面，无论你是领事的，你是领会的，你是司情的，或者我们做前面的后面的招待的，没有一样事情是小事。因为将来这些忠心，我们上帝只求我们是不是忠心，有了忠心，在神的国里面将来都被上帝使用。他要使用我们，保罗知道说，原来我地上这一切的投下去是为了公义的上帝，他要把公义的冠冕给我。你打仗总有一个对象，对象是谁呀？对象其实是我们的旧人，这个是最大的敌人。我们有时候常常以为对象打仗就是那些看我不顺眼的，我看不顺眼的啦，或者我不喜欢我的，反正就是这些仇敌，无论商场上、职场上、情场上，反正总而言之，这些人把他打败。所以中国你看现在打得不可开交，都是啊，你起诉我，我起诉你啊。这个以前说叫文人相亲，现在是文人相重啊。因为以前就骂骂，现在动口，现在很多动手了哈，这个重武器也拿出来。武汉那边有一个人被揭发啊，这个他是一个医生啊，一个教授哈，被揭发造假，他生气，就这个雇凶杀人啊，就那个铁锤啦、什么辣椒水啊，全部用上去。地上的战争就是这样，有时候打到人际之间，然后呢，你看那个家庭里面也是打。打来打去，吵来吵去，所以很多人说奇怪，恋爱的时候还哇你浓我浓的哈、这个男生称赞女生，你们都是水啊，柔情似水啊，然后女生说你们都泥啦、也有可塑性啦、没问题啊，一个水一个泥，不知道为什么结了婚变得水泥啊，真的就是吵啊打啊。其实最怕的敌人，最可怕的敌人是什么？是救我，是那个老我。你看一看大卫就知道，大卫的一生可以说征战没有敌人，但是最惨的一场败仗败在谁手里？败在他自己手里。所以大卫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上帝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 重新赐我有正直的灵。他发现正是圣经说的要保守你的心啊，因为一切的果效从心发出，里面这个旧人才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这个敌人把我们害得好惨，你胜过这个仇敌你就得胜。你看像贝多芬这样，贝多芬是一个很伟大的音乐家，他的童年非常悲惨，他的父亲是一个酒鬼酗酒，他妈妈后来被他爸爸简直是虐待而死。这个父亲很不负责任，常常打孩子打得很重，有一次五岁的时候被他爸爸打一巴掌，打得那个耳朵都出血出现问题，以后就成为他一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他的耳朵就听不见了，越来越弱越来越弱，42岁完全聋掉了。你说一个音乐家到后来事业高峰的时候弹的琴自己都听不见自己在弹什么。他的求学过程也很不顺利，是一个音乐的天才，但是呢很多人不相信他有这样的才华，后来有些他的作品他的老师拿去发表。但是贝多芬他有一个特质，他自己说，他说我常常思想的就是那个橄榄山上的耶稣，他说我真是发现耶稣到地上来他是直面他的十字架。他自己承认信仰给他带来巨大的勇气，给他真正人生带来了方向。所以贝多芬身上你很少看见怨天尤人，要我们现在的话啊，就怪啊，都是啊，这老爸的问题啊，我家庭的问题啊，别人的问题啊，他们害我。他从来没有，他用这个，他有一首清唱剧就是橄榄山上的耶稣，他用基督的十字架，用这个来成为对付他里面的旧人。他知道其实外面的都不可怕，都不是真正的敌人，真正的敌人是我的旧我里面的那个旧人。所以他的墓碑今天在维也纳，别人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呢？就是一句话，他总是以一颗善良的心来对待所有的人。我想一个人能够得到别人这样的评价，总是一颗善良的心来对待周围的人，他为什么能做到？因为他看见周围的人都不是敌人。我们很容易看周围的，好像只要一不喜欢我的那个眼神不对了我就受伤了，那句话一定是讲我的，很容易就把别人都当敌人，而常常忘记最大的敌人原来是我里面这个旧人。所以保罗第一个提醒我们，打仗要认准对象。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可怕的仇敌，当然我有些就很容易推到撒旦身上，当然撒旦绝对是仇敌，不过圣经也告诉我们那个撒旦啊，他是做一个工作，他像一个钩子啊，他来勾勾看我们有没有破口给他勾住。被他勾住的是什么？是我们里面那个旧人，那个仇敌。如果你太容易把撒旦责任全推到撒旦身上，我觉得有些不太公平，撒旦也真的替我们背了很多黑锅，真的，因为你讲撒旦最容易嘛。是事实上保罗从来没有说，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已经看见那个我们从亚当下完那个旧人啊，是给撒旦留的地步，你给他留地步当然他就来害你，你不给他留地步他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真正的仇敌我们要认准认清，然后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是为永生，不是为了今生。保罗第二个比喻就是用赛跑。赛跑我想这个世界上人也同意，对了，人生就是一个运动场赛场，现在很流行一句话叫赢在起跑点，结果这句话一出来的就很惨，因为很多人就不择手段了，赢在起跑点，偷跑啊也有，我看到有些这个在国内特别是什么今年龙年啊，或者有些什么月份啊，很多人就那些本来孩子还没有生下来还要等一两个月，不行，那准妈妈说他们赢在起跑点，剖腹产先把孩子给生下来再说，让他早一年上学，让他生一个龙宝宝，或者这样那样，反正其实蛮惨啊。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我遇到几个天才儿童，天才少年，他们都中国科技大学有个少年班， 那么后来到美国来读书，我看到他们以后我替他们难过。你知道那些孩子聪明是真的很聪明，他在某一方面很聪明，有的在物理上，有的在数学上，不过呢其他方面都不行啊。其他方面因为他的人生他其实只是14岁15岁，他还真就没到18岁，你非要他当做18岁的事情，活得很累啊。有些人的人际关系根本没法跟别人相处，所以你发现很多少年班的人常常是昙花一现，聪明一下后来江郎才尽。如果连基督耶稣都需要从零岁的孩子开始这样成长，我们是谁呢？我们常以为我们比上帝更聪明，我们赢在起跑点，我们用人的办法，这个填鸭子啊，或者就给你好像拔苗助长一样。而且你说赛跑，那么你往哪里跑呢？你先要把方向弄对啊。我们不管，反正跑了再说。真的有这样，我就想到我表姐啊，我表姐那时候，这个她刚好碰上这个上山下乡68年，那么那个时候呢叫一片红，意思就是不管你是谁，全部要插队落户。那我记得印象很深，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几岁的孩子，蛮小。那我表姐要从上海到安徽去插队，那我们全家大小老小啊，很多就到火车站去送她。我看很多人都很难过啊，这个我表姐也是流泪啊，因为那个时候像生离死别一样，就我一个特别高兴啊，因为我看到那个火车就高兴。哎呀，我就想着这没机会上火车，我看我表姐那么难过，我说咱俩换一下，要不然我去吧，特别就特别兴奋啊。那后来就担心，因为表姐根本上不了那个火车，人山人海啊，她个子又小小的，而且带一个很大的包裹，我们家把好东西全给她了啊，那么放在那个包裹里面，所以根本上不去，怎么办呢？还好我们有个亲戚哈，个子长得比较高大，他一看啊，门进不去啊，他就从那个窗里面翻进去了，一翻进去还真上得比较快，所以呢，很快就给他占了一个座，赶快我们就一起动手把表姐就从车窗给塞进去了，然后那个行李也送进去了，位置坐定，真高兴啊。没想到没过多久我一看我表姐又跳下来了，哎呀，她说车上我干嘛，别管了，来不及了，那个行李也给送下来了。我说干嘛，她说上错火车了。那年头哦，那底下本来有一块牌子被挤掉了，所以就看那个火车也搞不清楚，以为是到安徽去，结果一上去一坐定一问去福建的，方向都不对啊，赶快下来吧，那个车在哪里啊。那件事情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啊。我觉得我们人生其实常犯类似的错误，就是我们只顾上车，只顾占座，也不问去哪里，反正别人干嘛我们干嘛，别人上山我们上山，别人下海我们下海，别人来美国我们来美国，别人考托福我们考托福，别人干嘛反正我们干嘛，反正这个最要紧，我们也从来不问人生到底会去哪里，不管。所以有一句话是讲的对的，如果方向错了，那么停下脚步就是一种前进。这话蛮有道理的，你先停下来再说，你先停下来想一想，你别马上跟着跑，如果你方向都错了，你至少先停下来想一想，那都是一种进步，因为你至少来在错误的路上就不会越走越远。我们第一不知道方向，第二呢跑你这都得有个意义吧，管他呢，跑了再说，真的不知道累呀、啊、跑啊。所以很多人到处我为谁辛苦为谁忙呢，这是很多人常常问的问题。在北加州有一个人跟我写一个 email， 好像我记得上次来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人是做电脑工程，他写了一首打油诗给我，他说我有一次在那边布道呢，用一到十讲自己过去的人生，那他听了很有感触，他说这个我也写一个咱们硅谷华人工程师的介绍，也是一到十，你看看怎么样。他说我们一进硅谷心中发毛，二手旧车东奔西跑，30出头白发不少，四尺小屋要价天高，五彩屏幕键盘敲敲，六神无主终日辛劳，七夕牛郎织女难找，八万家当股票套牢，九点回家只想睡觉，十万头款房都抢不到。他还没写完呢，还有悲从中来，他说百事无成，上网随便跟你聊聊，结论是什么呢？千辛万苦虚无缥缈。我看到最悲惨的就是那个结论、叫做千辛万苦虚无缥缈。 什么意思？就是一场空，非常空虚的感觉。它的标题叫做硅谷华人工程师的自我介绍，我觉得还真是。后来我拿到哪里，拿到北京、上海、深圳、珠海，你跑到纽约、芝加哥每个地方说，哎，这就是我们的写照，一模一样。没有上帝，你到最后发现，正是圣经老早告诉我们，日光之下，虚空的是虚空，一切好像捕风捉影一样。为谁辛苦，为谁忙碌，常常午夜梦回的时候，你发现真的是那种空虚的感觉在你里面。我到底忙什么呢？我到底跑什么呢？美国这个人也很有名，叫做玛丽莲梦露，大概女生知道她的比较多了。她的墓碑上面的一串密码谁也看不懂，37 22 35， RIP， RIP 就 Rest in Peace， 终于安然长眠。后来发现什么意思呢？这三个数字是他三维尺寸，而且是他巅峰时期的三维尺寸。换句话说，这玛丽莲梦露一生他觉得这是我的高峰，我死也得把他带进棺材，就得保持这个身形。那我想他看到另外一块墓碑大概气都气死了，那个人根本没什么名，他上面写说，我从前是个胖子，现在终于和所有躺着的人一样苗条。你说玛丽莲看到怎么样？哇，她跟我一样苗条，哇，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心血、金钱，好不容易保持我这个尺寸，她现在跟我一样。保罗说，真正的投资啊，你是一个奔跑者，但是你在意的是什么呢？你的奔跑是有方向的。保罗说，我是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那从上头招我来所得的奖赏。我的人生是有目的的，我的人生是有内容的，我不是白跑一场，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我是不断在奔跑里面预备我自己可以承受这个永生，我在奔跑里面更加去追寻明白上帝的旨意，我在奔跑里面不断的努力的去传扬上帝的救恩，因为这是他存留我在地上的目的。最后保罗提到守道信念，大概没有上帝人也同意啊，对啊，人活着要有理想啊，活着要有信念啊。那么我还是问这两个问题，你既然说理想和信念，请问第一，你有没有委身的真理？第二，你有没有，就算你认为这个是真理，你有没有守得住的力量？今天这么一问，很多人就，我问过很多，我们自己都是从这条路过来的，曾几何时，哇，我们觉得这是理想，哇，这是对的。我那时候觉得全世界都有1/2人呢，还在水深火热里面，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全解放。等到有一天我到了德国，最大的冲击就是这样。因为我以前受的教育告诉我说呢，我们也是凭自己的想象，就是白面包跟黑面包，那时候说呢，黑面包都是穷人吃的，白面包都是富人吃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很严重。那为什么会想到白面包黑面包？因为我们觉得黑面包长得比较难看，大概穷人都没什么钱。等到我第一次去德国，我发现啊，我就想找那个便宜的面包嘛，结果一看黑面包贵的比白面包更贵啊，我吓一跳，怎么可能呢？以前我们的书本上说明明穷人都吃黑面包，富人都吃白面包啊。我那一刻才发现，原来黑面包当然很贵，因为那叫营养面包，那里面很有营养。哇，后来我当学生的时候全吃白面包，一面吃一面感觉还不错，我说我还算蛮有钱，因为蛮富人，你看以前说只有富人才能吃白面包。我那一刻才发现，原来不是三分之二人在水深火热里面，说不定我们自己就那属于三分之二的。所以其实我们好像认定到底什么是人生，什么是真正我们值得我们委身的呢？台湾有个老先生跟我一样姓张，那么他是外省籍第二代，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从中国大陆后来到了台湾，那后来两岸开放以后他爸妈也过世了，他就想去再找找看寻根，去到大陆。那结果呢，当然因为多年这个几十年这个音信不通，所以几乎找不到什么活着的亲人。不过总算找到一块他的祖先的那个碑，大概是他的祖父的那个碑找到了。 但是他读完那个碑其实蛮郁闷的，因为那个碑上面怎么写呢？他嘱咐说，我公自由习文不成，改而习武又不成，奋而习医自以为成，悬壶三年，当了三年医生，乏人问津，没人找我，公怒，我很生气，然后我生病，我说我自己一一看，结果我死了，呜呼哀哉。哎呀，我想这我看来，我说咱们张家也不怎么样啊，这。不过我跟你讲，为什么我把这个碑拿出来呢？我发现啊，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我跟你讲，你没有上帝，我们写的碑文都跟他差不多，难道不是吗？我们年少的时候很多理想、梦想、幻想啊，要当什么？我是小时候老师还特别喜欢问呢、啊，老问我们，哎，小朋友长大要当什么？那时候问到我，真的差一点我冲口而出，我差点想说我要当国家主席。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思想，不还好没讲出来，因为讲出来你反革命，国家主席能让你当吗？还好没讲出来。哎，奇怪，我们就会有这个。我说一看，他学文不成，学武又不成，学医自以为成。最讽刺的是，当了医生自己没法医自己。其实这是我们人生的道路，没有上帝，我们真的就是这样。跑啊，我们以为有这个信念，有那个信念，啊，中国大陆，我们以前对下面那个字很熟悉哈，那个笔记很多人模仿哈，写得很。结果我现在回去中国，常常发现，哇，有一次一个旅馆上面就上面那块匾，我一看多了一个字叫“人民币府”，天哪，那个字体都一模一样哈，而且那个茶杯上面也是为人民币服务，那还当纪念品留起来。我后来心里想说，你怎么样加字哈？那老人家的笔体字体你不能随便用啊，那得给人家版权啊。后来一看下面签名都改了，因为原来是签毛泽东，现在签毛泽西啊、哦。我说那问题不大，那当然这没有版权问题嘛，对不对？两个人，真是啊、哦。所以你看到这个，那叫什么？真的，日光之下哈，眨眼就过去。眨眼就变了，你还以为啊、哦，我守住这个，这就我的信念呢，蛮可笑的，蛮讽刺。保罗说，真正的投资是什么呢？我们有可信之道，而且我们有守道之能。这是这个信仰带给我们最奇妙的。你在地上这个眨眼间啊，物是人非啊。我以前记得小的时候很喜欢看一本书叫《三国演义》，有没有人看过？但很多人看过。那那时候看了就，哎呀，诸葛亮啊、孙权啊、曹操啊，好像不得了啊，这些英雄人物。以前光顾看那个情节了，看着这个心潮澎湃。等到后来有一次看了，我就无意当中翻到前面，其实它前面有个叫开篇词，就是现代人写就叫做序言。那时候觉得开篇词不重要，就先跳过去看内容。那天一读那个开篇词，我想很多人读过那个罗贯中写的开篇词，写什么呢？大江滚滚东去，淘尽多少英雄，是非成败转头成空。他的结论是什么呢？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他在笑我们呢、啊。我写的这个书，你们在那里，哎呀，这个孔明啊、曹操啊、孙权啊、周瑜啊，大江老早把这些人淘尽了，是非成败转头成空，现在留下了什么？青山依旧，夕阳几度，那些人的老早不见了。这个是真实的，你知道，没有上帝，我们的人类就像大浪里面的一朵浪花都不及。你是谁？你是大英雄吗？你是这样那样吗？是非成败，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没有标准，转头都是空。感谢上帝，我们有真正可信之道，这是神迹的彼得的口讲出来的。你有永生之道，我不跟从你，我还跟从谁呢？不但我们有可信之道，而且感谢上帝借着圣灵保守我们，能够守住这道，也不是靠我们自己。千万不要以为哇，我们就是寻道者，我们真的能守得住。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我听到了一些很难过的消息，有些传道人跌倒了，我第一个就对自己说，上帝啊，我求你保守我，因为今天的他很可能是明天的我。没有人可以靠自己来夸口，但是感谢上帝，保罗说， 我唯一可夸的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要夸就夸我的软弱，越晓得我们的软弱，就越警醒要抓住上帝，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时刻的提醒保守，有守道之能。所以提摩太后书一章保罗就这样告诉我们，他说第一，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然后呢，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于他的直到那日。是神在保守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有这个大能，能够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护卫我们，守住所信的道。我们在上帝面前跟保罗一样，只有一个祷告：上帝，首先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是谁呀。然后我求你保守我，既然信了这道，既然得了这个道，就不再是随随便便，把神当得很随便，把神的话也当得很随便，乃是愿意竭力的奔跑，乃是愿意真正的忠心的在每一样事上守住我所信的道。我刚刚在母堂的时候见到一位宋阿姨，很多人都认识她，宋尚杰的女儿。其实她的爸爸对我们家影响也很大，我的外公就是在宋博士的布道会上信了主。我在十多年前刚刚那个时候94年的时候到北京去，到香山看见在那个草丛里面宋博士的墓，那个就是他的墓碑。我们一群年轻人就在那个墓碑跟前祷告，我们求神说，上帝啊，你感动宋博士的灵，你也加倍的感动我们，你保守了他，你也保守我们。你看，这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的祷告就是，上帝啊，我愿你来。另外一边墓碑是神对他的回应，是的，我必快来。40几岁好像人生很短，但是真有智慧啊。27年就从咱们旁边那个 Ohio 州立大学拿到他的化工博士，美国人大吹特吹，当然不得了。20年代那是没几个博士，不像现在有人说硕士满街走，博士多如狗啊，通通都博士。而且我们又特会念书啊，硕士、博士一直念到烈士都可以啊，没问题。那个时候不得了啊，所以出一个宋博士啊，美国人就这个东方的一个神童啊，等等很多荣誉奖章。但是一个真智慧的人看见了，我怎么投资我的人生？他后来10几年的投资在哪里？投资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奔跑。我昨天晚上读到很晚，再读他的那个日记，真是发现一个被上帝打开了心眼的人。你知道当年他做一个举动，别人就称他疯子，他把所有的东西包起来扔进太平洋里面，换上一件蓝布长衫，就在中国到处传福音。不但在中国，也到了东南亚，我去了菲律宾，我去了马来西亚，去了泰国，都有他的脚踪啊。这样的一个投资是真有回报的。我到了那边，很多很多老人家跟我说，我们当年我们的爸爸妈妈听了宋博士的讲道怎么样被改变，哇，现在我们的家庭是成为怎么样。我才看见原来感谢上帝啊，一个人知道我该怎么投资，我该怎么使用上帝给我的人生，做一个最有智慧的投资。而这样的投资呢，一定会带来这三样回报。第一，保罗说公义的冠冕，冠冕圣经里面一直形容那种荣耀，上帝要把他的荣耀加在我们身上。而且呢，这里特别提到审判，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上帝。我们你我每一位都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你我每一位身上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我们没有一个人会不面对上帝亲自的审判。当然我们信了主，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得永生，但是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能够被他派来管理，那个责任的大小，那个就很不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特别提醒我们，神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受报。 他也提醒我们有两样的工程，有一样叫做金银宝石的工程，有一样叫做草木禾秸的工程。若是你在地上都建不起那些工程，上帝怎么可能派你在将来勇士里面去承担那些金银宝石的工程？但是保罗在这里最重要提醒我们，其实在永恒的国度里面，那个回报最大的是什么呢？是那个满足，是那个爱。所以他特别用了一个词，他这个词是保罗很少用的，是一个非常感性的词，就是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个爱慕这个词呢，是当时指在最深的那一对情侣之间的那个感情。其实是保罗非常了解这个，所以他一直告诉我们，他的侍奉的动力是从爱里面来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你看神其实很在意的就是爱。耶稣问彼得三次，就是问他你爱不爱我，因为你最后会发现天地会废去，唯有爱是永不止息，那个才是与上帝在一起真正我们得到的回报。昨天晚上在 Torino 我们特别提讲那个分析爱，讲爱，你发现人不知道爱是很可怜，但是人没有爱又根本活不下去。有些很有钱的人，有些什么美女主播啦等等，突然间自杀了，多半去一查，婚姻里面失败，得不到爱，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走了。爱是一个很大的动力，爱是让人真的觉得一个活下去的意义。永恒里也是一样，为什么永远的灭亡这么可怕的？就是你跟爱永远隔绝，那个才是更可怕。地上的人都知道，如果你的家里的婚姻里面已经没有爱，你说我简直活在地狱里面，你这个话一点没讲错，因为那就是地狱。地狱是什么？就是没有爱的地方。而永永远远你活在没有爱的里面，那个情形是何等可怕。保罗当年写这段经文在哪里？就在这个地方，今天的罗马，在意大利。现在考古都把那个当年囚禁保罗的地窖都已经挖出来了，考古发现出来。那么我有一年到那里去服侍的，就跑到那个地窖里面去，弟兄姊妹他们带我去参观一下。我到那个地方真的坦白说，待了一点点时间你就觉得受不了，因为空气稀薄，光线昏暗。当年保罗被关在那个地窖里面，手铐脚镣，带着锁链，但是你看他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简直是觉得很困难待在那个地方。所以哎呀，我差点要走了，后来心里想说还不能走，因为保罗接着又写下去了。他说迪马贪爱世界，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斯也走了，提多也走了，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我一想那我不能走了，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我怎么样也得陪陪他。真的很奇妙，你看，路加是圣经里面的路加，是一个外邦人。圣经里面的路加本来是一个医生，但是一个真正走上这条路，眼睛被上帝打开，我就走下去。我就看见这两个人，一个叫迪马，一个叫路加。迪马呢是曾经跟了保罗很多时候了，但是为什么跟着跟着就跟不下去了呢？跟不进这个监狱里面呢？贪爱这个世界走了。而为什么这个路加还可以留下来呢？本来路加可以在世界上还所谓的按世人看有大好的前程，是因为真正看见了保罗所看见，真正发现我今生都要过去，我为什么不抓住那个永远长存的呢？感谢神，经过2000年了，现在我们仍然纪念这位弟兄叫做路加的，是甘愿跟保罗一起在那个监狱里面，甘愿与他同受锁链，同样在苦难里面，但是感谢上帝，他们知道他们的荣耀是什么，他们知道上帝给他们的冠冕是什么。很感恩在罗马的服侍里面看见很多年轻人，我在那里带的聚会都是差不多70%是90后的，20岁以下的那些小朋友，很年轻的。后来我最后挑战他们，有没有谁愿意将来祈祷传道，做传道人？30几个人站起来，非常年轻。我说感谢主上帝啊， 真的，你感动保罗的灵，今天照样总会有一些人看见我的人生，要好好把握我的机会，来投资在永恒里面，真正做出最有智慧的投资。感谢上帝，神今天照样在你我当中也做这样的工作。我们生在北美，本来我们其实在条件各方面我们有更好的条件，巴不得你我真看见什么是最有智慧的投资，真正把握住余下不太多的人生的日子，来奔跑这条道路。那最后三句话跟大家一起来勉励，这三句话是在英国一家医院门口，大概那是一家教会的医院，但是这三句话是很重要的三句话。第一句话呢，如果你失去了金钱， Nothing is lost。 第二句话呢，如果你失去了健康， Something is lost。 但是第三句话，如果你失去了灵魂， Everything is lost。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给他做了一个翻译，稍微有一些改动。我说如果失去了金钱损失不大，失去了健康损失不小，但是如果失去了你我在永恒里面能够投资的机会，有一天我们真的会追悔莫及。上帝明明今天让我们不但认识他，而且给了我们人生里面还有日子能够来投资，能够来打仗奔跑守道，而我们却忽略了，当有一天我们与他面对面的时候，是何等的羞愧呢？是何等的无地自容呢？求上帝帮助我们，有真正的智慧，抓住永恒的，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像保罗一样说：如今万事对我来说，真的像粪土一样。我唯一的目标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来直跑。愿神恩待祝福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当农历新年开始了二十几天，当公历的新年开始了四十天的时候，亲爱的主啊，你再次提醒我们，明天不在我们手中，你给我们每一位都已经划定了疆界。主啊，地上的日子是何等的短，但是我们最感恩的是你认识我们，你拯救我们，而且给我们有投资永恒的机会。亲爱的主啊，虽然保罗在地上时间也不长，从他信主到他与你面对面，虽然送上这弟兄也是一样，但是感谢主，主啊，他们从你真的得着那个真智慧，知道怎样来打仗，来奔跑，来守道。求主照样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正做一个智慧人，善用上帝放在我们手中，无论是生命的年日，无论是把一些资源加在我们手中，把一些恩赐交在我们手中，把一些产业让我们来管理，总让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真正把它投资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好得那永不衰残的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冠冕。求主纪念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扶持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